啊，真实华严里面讲的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头一个是事法佛法都有这个意思，先入为主，你就晓得善财学什么，学念佛法门。啊，那么到这五十三参，到最后一参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我们就恍然大悟啊！华严修什么？华严修净土啊！啊，所以下莲居老居士汇集华严经的汇集本，你看第二品的品题“得真普贤”啊，你从这个品题上去看，这个用意是什么呢？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，极乐世界里面的人所修行的方法是普贤法门啊，普贤法门落实在极乐世界。华严跟净土的关系是多么密切，这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彭济先讲啊，华严就是大本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，这个话是彭济清居士说的，说得好啊，啊，从前没人说过，这说了之后我们仔细细去观察一下，他讲的正确，一点都不错啊，所以我们讲华严就是讲大本无量寿经啊，我讲经的时候曾经跟人说过啊，我说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的注解，是阿弥陀经的细数，大方广佛华严经呢是无量寿经的细数，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，所以你要懂得华严，你去讲无量寿经，去讲阿弥陀经，才能讲得精彩啊，才能讲到究竟圆妙啊啊，所以这个三部经是一部啊啊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我们也不太认清楚啊。所以华严是修普贤法门的啊，是归极乐世界。真执这个文里面，一观观法，这是讲前面的真观。啊，正观观一切万法，能所分动啊！啊，就是能现所现，能变所变，这个现象无量无边的。你看现象都是动的，为什么这个现象是动？心动。啊，心动就像把心比作水呀，这个水一起波浪，它才动，产生无量无边的现象。现象再多，离不开一心。啊，心是能现、能生、能变，现象是所生、所现、所变，能所是一。不是二啊，故须其止，这叫为什么要修止？止是修定，你一定要定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定下来之后啊，你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。 科学家不是用这个，科学家是用意识，科学家是用意识来观察，仪器来帮助，那数学来引导，你看全用的是心外之法啊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见到事实真相啊，纵然是很相似，不是真的，他没见到真相啊。真相要怎样？真相要静，你把心静下来，你的心越清净，这个真相你就越清楚啊。事实真相我们讲的是它的广度，它的深度，就看你的定功，你的定功越深，你看得也越深，看得也越广啊，不需要借任何方便的，用不着啊，不要仪器啊，不能用思维啊，也无需用数学理论的推算的，用都用不着啊，你就用清净心啊，心越清净，道理越清楚，越明白，越透彻。啊，那么清净心里面，诸位要晓得，决定没有实相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讲的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清净心里都没有。清净心里面没有名闻利养，清净心里面没有是非人我。清净心里面没有贪嗔痴慢，那么这个没有的东西都放下了。清净心里面有的是什么呢？智慧德相，这实证在这个华严出现品后面啊，跟我们讲到。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一切众生的本性啊，本性本来具足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。现在心动了，动了就没有了啊，静下来，静下来这个东西出现了，就浮现出来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想真正回归自信，回归到本来是佛，那就要把自信里没有东西统统放下啊。放下不是指四，四没妨碍，为什么？四是空的啊，四是了不可得啊。放下了，放下那个执着的念头，放下分别的念头，最后放下起心动念啊，在心地上做功夫啊不在外面的，在外面做功夫叫外道啊，不能解决问题啊，内心里面做功夫，外面问题全解决了啊。我们中国老祖宗也了不起啊，教给我们一句宝贵的教训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，问题解决了，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问题不在外面，这是真实智慧，是不是？问题在外面那就错了啊，你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。我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，先后14 我所提供的这个建议就是老祖宗的一句话，反求诸己。因为联合国的主题，我参加的主题就这么一个啊，消灭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就这么个题目啊，十次都是讨论这个题目啊。而这个题目我进去之后才晓得，讨论了30多年，从70年代联合国就召开这个会议，世界和平会议啊，开了37年，还在继续开，世界越开越乱，越开越不安定，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大家都把问题的时候在外面啊，我们中国老祖宗解决问题不在外头，在内心啊，就问题在自己啊。啊，这是我们对联合国一点贡献呐、啊，把老祖宗这个教诲传达给大家啊，向内求，不要向外求。啊，冲突的根源就是对立啊，我们跟人对立，我们跟事对立，我们跟天地万物对立，矛盾产生了，冲突产生了，就像治病一样，那个病根找到，然后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啊，才能解决问题啊。那我们应该一生当中，无论自己私生生活啊，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有了问题了，你回头反省，你把原因找到，不要找，不是说哎呀这个错那个错，不是，那个解决不了问题，那个问题是越搞越复杂啊，我自己错了，我自己为什么让别人误会我，我的错，我认真来改，问题就化解了啊。天天改正自己，到最后感化对方，对方对你不得不低头，不得不佩服啊。所以不要敌人不能够敌对，敌对是不是一生的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啊，要化解，化敌为友啊，化怨为亲啊，这才是解决问题啊。敌对怎么能解决？制造问题啊，它不是解决问题啊。啊，所以这些大难题、大问题，啊，请教老祖宗，问题才能解决。啊，你自己想什么方法的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我们学了佛之后，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我在新加坡能团结9个宗教，这是一般人认为非常困难的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为什么能做到？没别的啊，就是从内心里面把这个所有宗教族群界限化解掉，没有对立啊。我到每一个宗教里面，我能低头，我能下跪拜他的神，我能尊敬他的经典，学习他的教。我不跟他对立，他就不跟我对立了，那我们就交上朋友了。 而且我学的比他清楚，我不是做样子，不是做假的，真的。那这个真的呢，这真的是我们传统教育啊。孔孟是我们的老师，你看我们尊重为先师啊，大臣至圣先师啊，孔子啊，父子。那我们学佛呢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老师，根本的老师，我们称弟子学生啊。这中国传统文化的师生关系啊，佛是我的老师，耶稣是我的老师，摩西是我的老师，穆罕默德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我的老师，我是他们的好学生啊，我真的学他们的教训啊。他们那些宗教徒听到没话说，啊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我是神的学生，我们两个不打架不冲突啊，哪有老师的儿子跟老师的学生呢发生冲突，没这个事情啊。所以我们是兄弟，我们是朋友啊，我们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，哎，就团结下来。是反求诸己啊！你自己不真干，你这不行啊！那怎么能成就得起来？永远对立啊，对立彼此痛苦，还影响社会啊，社会的动乱，社会的矛盾，这造罪业。那么细心看释迦牟尼佛处理问题。重大的冲突啊，这个佛的表演给我看了，最大的冲突，他这个国家，他这个族群被人灭掉了，这个怎么办？啊，伊斯兰教里的是抵抗啊，古兰经里面圣战，圣战是自卫保卫战争，不是侵略的啊，不是侵略别人，是别人来侵略我们，我们要有自卫啊。过去中日战争我们是圣战啊，我们是保卫战争啊。啊，日本人侵犯我们了，我们没侵犯他了，我们抵抗了啊，这个是古兰经里面的方法。那释迦牟尼佛呢？不是的啊，释迦牟尼佛遇到这个事情也头痛啊，这经典上有记载啊，他老人家并不舒服啊，头痛啊。如果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要发动抵抗，不是难事啊。当时印度十六大国王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释迦牟尼佛一号召，组成十六国的联军来救他的国家，不是做不到，做得到啊。他没有这样做法。眼看着说国家被他消灭，被琉璃王灭掉啊，啊，佛不表态，弟子们也没话说啊。啊，目犍连用他的神通啊，用他的钵救了五百多人啊，五百多人呢，他把他放在钵里面，把这个钵送到天上， 把他们救出这个灾难了，很得意的跟释迦牟尼佛报告啊，这个大灾难我救了500人。佛问他在哪里，他说我用钵装在，现在在天上。他说你去看看吧。啊，舍利佛把钵拿回来，看看里面的500人没有了，变成血水。所以问佛这是怎么回事？佛告诉他，这是业报啊，他该造这个难呐、啊，定业佛救不了啊。把过去这一段因缘说出来，大家明白了啊。他是九缘界之前，这个业因那个时候结的缘。琉璃王这个族群是池塘里面的鱼啊，一个很大的池塘，这个池塘里是2种鱼，啊，那一年刚好遇到旱灾啊，粮食收成不够吃啊，饥饿啊，释迦族呢就是居住在那个地方啊，大雨啊，把这个塘里面的水放掉，这个池塘里所有的鱼啊全部都被它吃掉，这个鱼里头也有头头啊，那个头头就是琉璃王。这个鱼是说我们没罪过，他把我们全部都消灭了，这个仇恨一定要报啊！所以到这一世啊，释迦族就是当时打鱼的那些人啊，琉璃王这一次的时候，这些兵的时候去讨伐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吃他的鱼，冤冤相报啊，这个没法子。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事情，才晓得释迦牟尼佛这个处分是对的啊。那么这些人死了，所以那时候只有逃啊，没有抵抗，只有逃啊。释迦族还有一些人逃到西藏啊，在后藏逃到那边去之后啊，也就就地生根了，所以释迦族的后裔在中国的后藏啊，逃出去一些人啊，就在那里定居了啊。所以佛法知道前因后果，他的处置是正确的。啊，那么再看中国的历史，中国佛教在历史上有3次遭难，叫3武1宗灭法。啊，你看那个时候，啊，政府下命令不要佛法，下命令出家人通通还俗。啊，寺庙统统改做其他用途，佛教徒有没有反抗的？有没有出来抗议的？有没有上街游行的？没有啊！啊，佛教徒怎么应付呢？依教奉行，你叫我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，没有反抗。啊，做出这个样子来，让社会大众，佛教徒是最听话的，佛教徒是最守法的。啊，所以隔个2-3年，啊，这个皇帝 换了，底下一个皇帝马上就复信，为什么呢？这么好的功名你怎么能不要呢？啊，所以很短的时间你得表现给大家看嘛。啊，佛教徒决定不作乱。啊，遇到这个事情修忍辱波罗蜜，感化别人，这是对的啊。你如果越抗争越反应，佛教徒是个多事的，不是好人，应该把他灭掉，那就真的永远灭掉了啊。所以一切顺从的时候呢，那就真的把佛教的精神显露出来了，让大家看好不好。好，要啊，不能不要啊。啊，所以佛弟子无论是自己，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宗教团体，遇到这些事情要冷静，要守法，要安静，不能够暴躁。那这个时候正是你把佛陀的精神显示出来啊，是琉璃王灭释迦族，你看释迦牟尼佛是怎么念佛的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啊。啊，佛教徒是和平的，和平永远不能上戒毒，永远不能上法庭，哪有这种事情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人家要我的这个寺庙产业，赶紧双手奉送给别人啊，还要去打官司，错了，那不是佛弟子，那你连因果都不懂啊。懂因果的是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如果我一个道场人，人家要赶快送人，我命里没有就送人，如果命里有的话，我真的送掉的话，后面一定马上又来了啊。那我这一生遇到好几次了，这很多同学看到了啊，你要我就给你啊，我欢欢喜喜给你，一点怨恨心没有。可是过几年的时候，又有一个道场比前面更殊胜啊，越来越殊胜啊，越让越殊胜，可不能争啊，越争就越没有了，争到最后等于零了啊。所以个人要忍让，团体要忍让啊。那我们要想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忍让才能得到这个里头是大学问，真实智慧一般人不懂啊。那我忍让我不就吃亏了啊，各个人呢都欺负我了，那将来我不是被人消灭掉了，没这回事，我这里消灭掉了没事，升天了，这就更好啊。你在这个世间当人王被人杀掉了，你到天上就当天王。那杀人的人的时候他有罪过，他将来做地狱，你都当天王去了。你要懂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佛法里面跟我讲的清楚啊，人生有生死，灵性没有生死啊。啊，何其自性啊，本不生灭。啊，讲灵魂没有生死的时候，还是第一集。啊，灵魂在六道里头。啊，出六道不是灵魂的，是灵性的。灵性才是真正的。啊，所以灵魂还是有生命的啊，但是它比我们这个身体长久啊，身体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啊，身体就像一件衣服一样，衣服脏了你不就马上换一件吗？我们这身体不好使用了，再换一个啊，换一个身体。所以这个身体生死是小事，很小的事情。 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怎么生活，怎么做人，怎样工作，怎样待人接物，怎样处理复杂问题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全都表演给我们看啊！你真能看懂，真能学会了，这是啊，真正给你给自己带来幸福美满，给社会带来安定，给世界带来和平啊，决定没有争呐。这个地方人欢喜，我们在这住；人不欢喜，赶快走开啊！大乘教里面说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他心里不欢喜赶紧走了，让他欢喜啊！他所想要的都给他啊！为什么呢？你不修布施波罗蜜吗？啊！你给他多少，后面你所得到的一定还要加利息，你所得到的更多啊！为什么呢？布施是因呐。布施财你得财富，布施法得聪明智慧，布施无为得健康长寿。你布施的越多，你得到的越多，越多越要施啊，到最后你得到的是变法界虚空界啊，所以不能增了，增就没有了啊，增是减少了。你比如你命里有财富啊，你有100万财富，你是增，增结果只增到50万，自己以为不得了，我增来的，其实你已经打对折了啊，你命里那一半是被你增掉了。这是佛经上讲的可怜悯者，这是愚痴啊，他不知道啊，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是怎么来的。那我们前世没有修财布施啊，也没有修无为布施啊，所以在这一生当中，从小多少人算命，我很相信一生贫穷下贱，贫穷是没有财富，下贱是没有地位，贫穷下贱到极处就是乞丐啊，寿命又短啊，45岁。我非常相信啊，我相信的是什么原因呢？我的祖父45岁死的，伯父也是45岁死的啊，父亲也是45岁死的，所以人家说我过不了45岁，我相信啊，那时候想大概就是遗传了啊，短命，家里好几代3代都是这样的。那所以学佛之后，当家大师教我啊，布施啊，修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我说财布施没有钱呢，哪有钱呢？他就问我一毛钱有没有？有一毛钱行，一块钱有没有？一块钱还可以，那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。那怎么个施法呢？啊，学佛之后嘛，就常常到寺庙，寺庙里头有放生啊，有印经啊，我们就随喜功德了啊，放生我们出个1毛2毛啊，印经呢我出个1块2块行啊，从这修起啊，诚心诚意去修啊，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节俭啊，把这个钱拿出来修布施 张家大师说的没错啊，越是越多啊，现在居然一年可以布施1000万美金，那越是越多吗？这是莫名其妙的，不知道的。那寿命我也没求寿命啊，45岁该死的，45岁那年真的生一场病，病了1个月啊，我自己知道时间到了，所以我也不看医生，也不吃药，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，寿命到了，所以就是一切放下了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念了1个月身体好了啊，现在真是很可怜的 啊台湾大学2个同学，这个台湾师范大学也有4个同学照顾啊，每一天吃一点稀饭咸菜啊，油盐都没有啊，这样1个多月身体就恢复起来了啊，一直都没有什么病啊，这个什么都是张家大师教的啊，所以老师教你做不做在你，你真肯干呢，他得有效果啊！所以我对老师的教训深信不疑 啊！我能够依教奉行呢 啊！我不求长寿，我什么都不求啊！活一天，为正法久住多干一天啊！正法久住怎么个久住法呢？第一个是依教修行，第二个是把经典的道理方法介绍给大众啊，一生就干这啊，我这一生不会盖一个寺庙啊，就顺便告诉大家，这是我讲过很多很多次了啊，决定不要用我的名义啊，说是我要建个寺庙，建个道场去化缘募捐，这全是假的，没这回事情啊，我这一生没有问人要过一分钱啊，绝对不会向人募捐化缘啊，为什么佛教我们随缘不攀缘，尤其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见过道场啊，一生都过着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最简单的这个生活方式啊，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是利益大众，这是我们永远要记住的 啊道场的建立那是什么，那是佛菩萨的事情啊，我们是随缘而不攀缘。那人家发心建立个道场，这我们有这个机缘啊，有这个能力，随喜功德啊，我决定不是化缘来帮助，是随缘来帮助啊。那么现在学习的人多了。啊，所以有正法道场，我会跟大家介绍。啊，那帮助的人会很多。啊，做好事啊，每个人都愿意。到哪里去做真正好事？找不到地方，找不到机缘。如果有这个机缘，我介绍介绍。啊，像东天目山，我就介绍一下。啊，我也没拿过一分钱，听说现在。这个道场很可观的啊，所以一定要自己行得正，自然 有人给你介绍，有人给你宣传啊，设法护法自然来拥护你，来帮助你。我们乐观其成啊，可是道场最重要的有道啊，没有道不叫道场啊，有道啊，这个道场出人才啊，这个道场有佛有菩萨了，有罗汉了啊，这真正道场啊，你不要着急，诸佛护持，韦陀菩萨护持，龙天善神护持，这真正护法的啊，所以要自己有道啊，自己要有真道，那不是假的啊，真正成就啊。那么道是什么？道就是清净啊，清净心就是道，平等心是道，慈悲心是道，真诚心是道啊。那么再给诸位说的具体一点，弟子规是道，是道的根，是道的基础，从这上面提升，感应便是道，十善业是道啊，世间法这四书五经是道啊，大乘经论是道，慢慢向上提升，心要扎根，如果根没有，道就生长不起来，这个要知道啊。现在许许多多学佛的同修在家出家，都是把根锁活了啊，所以问题就发生了啊。如果我们从根下手，跟古人没有两样啊，正法救助社会和谐，天下太平，只要我们能行道，它就能落实啊，就能够实现啊。如果我们没有道，这都变成口号啊，不能实现的啊。要谁去做呢？我自己做，不要指望别人，指望别人是永远不能实现啊。所以一定要知道从我做起啊。我这些年来自己的心得啊，实际上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啊。有许多同学，你像杨老师、蔡老师啊，他们两个跟我的，他们自己说的啊，在旁边看我看了十几年啊，我到底是个什么人，学历没有，经历也没有啊，在这个社会上啊，有个依靠的人没有，依靠的环境没有啊，财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学历我只念到初中毕业啊，高中考取了庐江中学啊，但是没有念念啊，学历就如此了啊。经历 我到台湾在政府机关做一个小公务员啊，阶级很低的，做什么工作呢？文书抄写的。那做这个工作啊，地位很低呀，这是最低的地位啊。啊，钱没有，一分钱没有。啊，社会关系没有。啊，出家之后，所以遇到这些老师。老师指导我啊，我怎么做出呢？就是依教奉行，我对老师有信心啊，因为老师对我确实一无所求啊，我什么也不能贡献，连对老师送一点小礼物都送不起啊，所以老师能爱护啊，爱护什么呢？肯干，你叫我真做，啊，做了真有效果，啊，一无所有啊，没有道场啊，没有护持啊，啊，只学了讲经之后，啊，最早在台湾讲经的时候，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听众十几个人。啊，场所是在人家里客厅，啊，人家听我讲的还有道理，啊，喜欢听，啊，所以在人家家里，今天在张三家里，明天在李四家里，没有一定地方了。那谁找我，我都去啊。啊，讲了20年。啊，这遇到韩馆长的时候，大家凑一点钱才买个小道场。啊，买个小道场，台湾算面积是算50平。啊，大概就是现在这个讲堂，还没这个讲堂那么大，这个讲堂不止50平。啊，1平是4个平方米，你就能晓得了，50平。2个平方米吧，1平是4个，50平，4×20就是200个平方米。啊，我们最初的华藏图书馆就这么大了。啊，在那个地方就讲了将近20年了，离开台湾。一生过着流浪的生活，所以就很想有个地方能定下来，每一到个地方我都想哎，能定下来不足做好，但是逼迫着你，这环境逼迫你非走不可啊，所以我才晓得一生啊，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想住一个地方不可能，哎，你一生就是要天天走的，要到处奔波啊！所以你要问我，我搞到今天这个人，我自己叫莫名其妙啊，不是有意的，随便的啊，从来没有想到的，什么搞这个会议，搞这个人。哪没想到过这个事情啊，这个缘就是到澳洲之后啊，碰到了911事件啊，昆士兰大学的校长派两个教授来找我，我们也是根本就不认识，从来没接触过啊，也不知道什么人介绍的，不晓得啊，来跟我讲，他们学校 有和平学运，这个我也第一次听到啊。一般大学的时候没有这个学院的，就和平学院叫什么呢？专门研究啊怎么样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和平，是干这个事情啊。那911事件发生之后，就过去他们所用的这个方法感到有怀疑啊。以前他们解决冲突的方法是西方的思维，用镇压，用报复啊，都是走这个路子。那现在看911搞的这是恐怖战争的时候，他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啊，所以就希望呢用真正和平的手段来找我啊，希望我跟他们学校教授举行一次座谈会啊。那我看想到这是世界和平问题，这是一桩好事，我就答应了啊，参加了啊，提供一些意见啊，他们感到很新鲜啊。我提出来就化解冲突要从自己本身做起，冲突真正的因素不在外面，是在自己本身，这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事情，从来没想到的啊。所以隔了一个礼拜啊，又来邀请的时候参加第二次学校就有准备了，就给我聘书，正式聘请我做他们这个和平学院教授啊。那么这么一个缘分啊，这都没想到的啊，我就走进了学校啊。那么学校呢，则走进了联合国啊。这个世界和平会议多半都是联合国主导的啊，联合国邀请的这些人员是专家学者啊，都是有博士学位啊，大学教授，所以学校给我学位，给我教授的身份，代表学校参加啊，这样就走出去了啊。也接触过许多国家领导人啊，都是从来没想到的事情啊。啊，那么这些事情想想呢，早年跟张家大师啊，大师给我说过一句话，说你的一生啊，你只要真正发心为弘扬佛法，为正法救助，你的一生呢都是佛菩萨替你安排，你什么都不要操心。我真听这句话，所以我遇到顺境逆境哦，都是佛菩萨安排的，我还操什么心呢？啊，那么这些事情想的都是佛菩萨安排，佛菩萨怎么安排，怎么就怎么做，啊，没有自己一点意思。啊，顺从佛菩萨的教诲。啊，顺从古圣先贤的遗教，抓住纲领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。我的工作就是讲经教学啊，这个是完全学释迦牟尼佛啊。在讲堂是讲经教学，不在讲堂，你看一个人两个人来看我，我跟他们谈话，你记录下来还是讲经教学，没有离开佛法，没有离开伦理道德 啊，所做、所行、所说的也装死啊！啊，这个生死呢，是在讲没有了啊，真的没有生死啊！啊，这个才得自在。啊，所以我不怕死，没有生死啊！哎，你今天就杀了我，我感谢你啊！啊，你杀了我，我解脱了。啊，我往上升，我不会堕下的，堕三途不会啊！啊，你把我送到天上去，我怎么不感谢你呢？啊，你今天把我杀掉的时候，我今天就去了，我感谢你啊！啊，否则的话我还得多受几年苦啊，这没一点都没有了啊，不像一般人的贪生怕死啊，啊那个得失就更没有了啊，所以这名闻利养与我毫不相关的 啊我们过的日子都快乐多幸福啊，多么美满呢！啊，这是方先生讲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啊，永远纪念老师，永远不忘老师的正确的指导，啊，所以我这一生，啊，我所学的，啊，我所能受用到的。时时刻刻都提示给同学们，给大众分享啊！啊，所以古人讲孔颜之乐，我懂，我体会到；佛菩萨的法喜，我也体会到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